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是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因着主的复活而有的新生命跟盼望，也应该是有了新的托付而彼此的问候。当然我们记得第一个复活主日的晚上，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忽然间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路加福音记载他们看到以为看到鬼了，是不可能的，门窗紧闭，怎么已经死了一个人，虽然听说那天早上听说他复活了，但是大家都非常混乱。耶稣看到他们，给他们看他的钉痕的手肋旁，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圣经记载他们看到主就喜乐了，然后耶稣第二次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接下来讲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是都是基督之家的人，都是基督的家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有天父，我们有基督，有圣灵，而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彼此为肢体。但是当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掉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的祝福，也是一个吩咐。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如果我再一次说弟兄姊妹平安，也许我们会怎么样回答呢？要怎么回答？阿们。 OK， 走，我们走吧。所以我们散会了。我现在已经讲完了，非常轻松，这是一个突破。当然了，有一点半开玩笑，但是我们相信也经历复活的主是我爱我们生命的主，在天父的旨意下面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运行做工，让我们常常想到他的话，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他透过我们做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更新，不断的有突破，不断的有成长。那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啊，李牧师，我自己，圣经组弟兄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的侍奉也可以给大家一点鼓励啊。李牧师从1963年他服事到现在，我从1966年1月2号服侍到现在，所以我比他小3年。我算起来，如果从1966年1月开始算起，我也应该有54年的时间了。啊，我可以很真诚的，凭着良心告诉各位，当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参加我们台北会幕堂由李师母，我们叫她林姐，带领的夏令会，30几个人参加，15个人决志奉献，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准备进台湾大学化工系，因为我中学的导师是化学教科书的作者，我碰到从初中开始理化就有很好的这方面的老师，所以我对这个就有兴趣。另外一个很有兴趣的，就是听说学化工也蛮有出路的，啊，这是前途无量，啊。那我毕业以后，虽然我就奉献就侍奉主，但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才发现，同样的工程 engineering 毕业的化工是比较不错， 啊，我们有建筑系毕业的，他开始还要做实习的工作，还蛮辛苦的。哎，果然选的是不错，但是上帝把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根本就扭转了。我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的将来要怎么样生活。那个时候，神常常提醒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我们一生的价值，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想起我服兵役，我在澎湖当兵，分发到一个渔村，叫做西溪，东西南北的西，溪水的西，西溪。前几年啊，曾经有啊台湾的飞机在那里失事，那是一个渔村啊。我是通讯兵，有线电，我们说是有限的痛苦，不是无限的痛苦。那我们被分发到那边，我们的部队没有住在营房啊，就散居在这个老百姓的家里。我是1965年2月分发到澎湖西溪，我还记得刚报到晚上睡觉非常有哲学味道，因为我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二月份澎湖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刮风，好像刮台风一样的，其实是很凄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着受军训的基本的本能，先勘察地形。我看了一下那个村子，除了是渔民以外，还有一个好像烟火很好的一个庙啊，因为他们很迷信。然后除了打鱼的以外，还有好几个草棚子啊，一大堆的石头石块在那边。原来他们从山里啊采了石头出来啊，雕作做两个成品，一个是为人活的用的，一个是为人死了用的。为人活的用的是做石磨，我小时候还帮我母亲推过磨做年糕。当然现在多数的家庭都有电动的一些角磨的机器了，但是我小时候做过，所以我知道那个石磨。然后另外一个为人死要用的，大家一定猜得到，是墓碑啊，墓碑。那边这个行业的人很显然的是传家的，有老的，有壮年的，有中年，有青年，有小孩在玩。如果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进步的话，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子，那也是值得尊敬的，靠着自己的劳力来生活，但是那个生活日子能够过得相当微薄。所以老实说，我自己心里想，我台大化工系比起他们来不一样，但是我心里想，我们一生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本钱。我们做任何事情最大的本钱就是花时间，不管你有多大的技巧，你要花时间，那花时间就是我们的资本。那读工程要学经济学啊，你要算你的成本会计，你把你一生的时间耗下去，得到什么呢？可以得到地位，可以得到学位，可以得到财富，但是我们生命难道就是那样子吗？所以我在进大学的时候受感动，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在大学里面跟着李牧师、李师母、李哥、林姐在台大团契，我们在一起侍奉学习查经啊，我学习归纳式查经才开始学习读书。虽然我在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啊读书，但是我读圣经才真是真正在读，因为晓得在说什么，为什么说，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和应用，所以不只是一些事情而已，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操练跟学习。那从1966年1月2号，因为1月1号是放假，所以从1月2号开始全职侍奉， 我参加中国学员传道会，接受训练，而且很奇妙，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白立德博士1951年在洛杉矶，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开始 Campus Crusade 的工作。他一直就有一个心智，在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很佩服，但是也都有一些困扰，因为他说1980年要做一个目标，要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大使命。当然80年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对学员传道会来讲，这本身也是一个相当的学习。但是不管怎么样，学员传道会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我们有使命，我们有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6-20，16-17讲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到耶稣约殿的地方，在敬拜的时候，有的人还不太明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我头一次碰到一个团体，虽然我们平常在学校的团契在教会都讲到要传福音，但是学员传会强调要完成大使命。我们传福音传不传跟使命有关系，完成大使命是神的托付。那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得到生命就好，我们是有神托付的，那这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这个对我来讲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做好学生，乖乖牌读书应付考试都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我生命的使命是什么，只要过好日子就好。我可以做见证，从1966年1月2号我侍奉到现在，我现在等于半退休最近身体不好，我顺便做一个见证，我现在在各位面前，我可以看见各位，2个月前我两眼模糊看不清楚，居然我的眼睛视力现在可以恢复到80%。最先是有眼科医生检查，然后我到台湾，我们教会跟我同一期1960年7月29号现身的一位姐妹，她的儿子是荣民总医院的一个眼科的主任，我们去她的眼科里面做检查，就发现我的眼角膜有不明的物质阻碍的视力右眼完全看不见。我回到美国来就开始先着手来做眼角膜的移植，然后在去年11月28号又有眼角膜移植，第二天就看得很好了，然后医生就很有信心，到今年4月替我做左眼眼角膜移植。但是没有想到左眼眼角膜移植完以后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没有太大的进步没有想到医生不放弃他要跟我做了第二次的移植，到现在是8月了，已经好的大概80%了。所以我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也要做一个见证，神垂听我自己的信心不够的一个祷告，有很多人也为我祷告。坦白的说，我祷告的时候不晓得神会不会医治，神能够医治我当然知道，但是神要不要医治我，我不敢说。但是我现在不是忽然间立刻，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大概眼睛80%的视力可以看见，那是非常宝贵的一样事情。那我要特别感谢主，就是师母李志珍，在我不方便的时候都是她在开车带我， 啊，我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我现在已经依赖诚信哈、啊。现在77岁，他才71岁，所以他还有6年的时间可以 catch up。啊，我也不敢说哈、啊。那原谅我这个等于讲一点点的见证，因为我们过去不太熟。但是我也在这里要这样坦白跟大家讲，今天晚上是我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以前都有。PowerPoint， 我没有 PowerPoint， 虽然有很多 points， 所以我今天是很大胆的把 PowerPoint 放下，因为我看到印出来的跟我在准备的有一点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现在回到各位手册上印的有几节圣经节，一个是《使徒行传》22章第8节到第10节。使徒行传22章第8节到第10节是讲到保罗蒙恩归主的见证，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什么人？大家名字说得出来吗？是谁 ？OK， 所以他是最先的执事之一哈。所以严格说起来，在教会里面做执事要很小心，因为第一个殉道的是你，啊，还不是牧师啊。那当那个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是一个青年人，他帮那些用石头打死的在那里看管，完了以后他就变本加厉啊，迫害基督徒。然后《使徒行传》22章是他在耶路撒冷，啊，对着会堂里面做见证。他讲到他拿到许可的公文，啊，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中午的时候，天上忽然有大光照着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很宝贵，很重要，每一个人必须明白。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新生命。天上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扫罗跟着第二句话是我们很少在教会里面听弟兄姊妹会说的，我们也很少用这个来讲道。但是这2-3年，我就很深的感觉到第二句话的重要性。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你信主多少时间？你曾经在主面前安静、很诚恳、很认真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吗？”请注意，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得做永生，这是非常宝贵的。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不是指我们的人生生活更富裕，比以前更富足。有很多基督徒可以做这样子的见证，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子。他不是叫我们的生活有发展，他讲到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是指他自己的生命，那个属灵的新生，永恒的生命。我们活着的时候，甚至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有把握我们是活的，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个得永生的把握。我们说信耶稣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重生。但是我们平常不是很详细的来说明，我们讲永生常常很含糊的，甚至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常常只是用身体病得医治， 生活穷困得改变，人际关系得改变，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的这些方面的帮助，作为更丰盛的生命。但是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更丰盛的生命远超过这一切，更丰盛的生命甚至不被我们的气息所限制。当我们蒙恩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在主的那边与主同在，所以我们就算我们这一口气过去了，我们那个生命在神的面前继续会被主所使用，而且我们还会复活与主在一起一样。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些方面我们不太清楚，也不太多讲，但是我们确定知道，成为基督徒不只是叫我们生活被改善，不只是叫我们的存在有意义跟价值，而是有永恒的盼望。而这个永恒的盼望包括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刚才讲的时候就是用我们大纲里面有印的，因为耶稣清楚在来到地上的使命，所以我顺便在这里提几点。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因为罪与神隔绝失落了，然后耶稣来寻找拯救我们。当耶稣讲到寻找我们的时候，普通我们会像我到这个年龄有时候就很容易会忘掉，尤其很奇怪，就是有时候说，我眼睛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原来就在头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找东西找不到。所以1976年学员传道会在全世界有一个布道运动，叫做我找到了运动。我们在台湾也举办了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就很有意思，你让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常常会掉东西，但是耶稣说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是失落的人，而且我们活在世上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会躲藏。小的时候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单纯，我们痛就会哭，我们有问题我们就会请求人帮助，我们就会喜怒形于色。但是我们越长大越发现不能喜怒形于色，尤其脸色不能随便变所以你就慢慢喜怒不形于色，就把自己盖起来了，把真我躲起来了。人在互相寻找，互相寻找，因为我们很难把真实的我暴露出来，我们很难真实的认识这个短时间不熟的人，甚至我们对熟的人常常也隐藏我们自己真正的感觉，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很困难。所以李牧师在那里讲到说怎么还没有离婚我想到有一点道理所以我要特别谢谢我的太太，虽然常常骂我常常训我，但是还没有不要我那我也谢谢她忍耐我，我只是现在在慢慢改，现在慢慢改，因为人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有的时候比较不是反应那么快，所以我慢慢在改求神赦免我，求神帮助我那我们老夫老妻在一起，大概我讲了笑的人大概就会心微笑那事实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活得越久，发现我们常常越把真我藏起来，所以耶稣来要寻找我们，要把我们找到，因为我们连自己都失落了，然后他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在灭亡的状态。然后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怎么样拯救我们呢？透过他的服侍来拯救我们。那个服侍不是一般的物质的其他的服侍， 那个服事是什么？他舍命做我们的赎价。那这是很简单的题，耶稣清楚他的使命，他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怎么拯救呢？透过服事，透过服事。那虽然我们常常也晓得，我们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服务业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职业，甘心去服侍别人，而把自己啊自高自大、自我中心放下来，真诚的去服侍人啊。这个包括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来服侍，以至于死。那他整个这个过程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耶稣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他来到地上，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刚才提了，不是指我们的存在跟我们的生活的改善，而是我们永远的命运的改变。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远的价值。但是我们平常讲传福音，我们可以讲永生；我们平常讲成为基督徒，蒙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少跟着说主，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那当然，这些年逐渐教会觉醒了，所以就常常会注意到使命。那使命跟神的旨意、跟神的目的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初代的教会福音逐渐传开，在安提阿的地方，他们也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那个使徒叫什么名字？哥尼流，他就到保罗的家乡把他请过来，用一年的时间训练门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今天称为基督徒的人很多，但是你问他你是不是门徒就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不明白或者不敢说我是门徒。那其实今天我们要变成一个运动，回过来，基督徒称为门徒，基督徒成为门徒。所以这些年教会在讲到宣教的使命的时候，醒觉要成为门徒，要带人成为门徒，变成很核心的一样事情。那我们就会注意到一样事情，传福音跟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完全一样。传福音让他明白自己有罪，所以他有许多的困难，与神隔离，他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赦免。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任何的办法取得赦免，只有耶稣基督代赎的死能够叫我们得到赦免。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醒悟，我们可以谦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们传福音啊，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很高兴。布道会有人举手决志，我们就很感恩啊。如果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亲人、我们好朋友信主，就很感谢主。很可惜是当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以后，我们好像很难叫我们的好朋友信主了。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信主，我们旁边一群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他看见我们改变了，很明显，很容易就会信主。但这个好时间过去以后呢，能够信的已经信了，不能信的就不信了，连你家人的都不信了。后来会说，看他基督徒最近好像还不错，后来还是老毛病一样的。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方面的软弱跟亏欠。但是我们常常想到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得生命更丰盛，这是好的，绝对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的目的 是让他成为主的门徒，而成为主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人若不能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是什么？就是钉死十字架，就是否定自己，否认自己。换句话说，当你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真正的门徒，明白耶稣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你在生活什么环境，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行业跟机会，最重要的不是为你自己活得多舒服，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你影响人认识耶稣，影响人从你的生命里面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你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不只是讲到外表跟随而已，跟随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然后在我们的本质里面改变。所以我的生活不是我为要达到自己的需求跟目的的一个过程，我的生活就是基督透过我来流露出他对世人的爱跟关怀。所以成为基督的门徒，你旁边的人一定会受影响。我们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来影响。而且做门徒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就是抱着一个牺牲自己的一个心智，所以叫做舍己背十字架。做门徒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耶稣基督在世上劝告门徒，你们要跟从我，要效法我。彼得前书说，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是一个起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主、接受主、以基督为主，愿意让基督管理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透过我的生命跟生活来祝福、来眷顾我四周的人。所以不一定我们外面的行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基本生活的态度就是成为神的一个代表，成为神的一个工具去接触人。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段圣经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主动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走遍各城各乡，他是主动去找人的。而且我们注意到一样事情，大家熟悉福音的故事的话，就记得当耶稣受完洗以后，他开始公开的工作，他立刻就选召门徒跟随他。门徒在耶稣三年半的工作里面占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角色。耶稣一开始就选门徒来跟从，你们要来跟从我，改变他们的人生，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的。然后耶稣对群众工作，耶稣对个人工作，耶稣毕竟 retreat 到神的面前，门徒也安静下来。在任何的场合里面，耶稣没有把门徒丢掉。所以三年多里面跟耶稣在一起最多的是谁？是门徒跟耶稣在一起。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一直到主耶稣被卖、被钉，然后那个三天里面，他们还在恐惧里面啊，在那里守着。后来耶稣对他们显现四十天，他们蛮有把握。然后耶稣升天，他们就得到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让我个人成为基督徒得永生的祝福，得到新生命，得到新生活上一些的供给，而是要让我像基督一样的，要让我像基督一样的，我旁边的人就好像当我刚信主的时候，他发现哎，我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见证呢？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活的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人祷告。所以耶稣出去，他就看见人的需要。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不是说所以你要去，意思是什么？至少两个人，如果你们是夫妇，靠主的怜悯，你们夫妇同心是这样子为主活。如果你是单身，你会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互相提醒，互相兼顾。一个人懈怠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扶持他。所以你们要去，那个去是主动的，进入人群，进入需要人的四周，去看见人的需要。当你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动了怜悯的心，你就愿意同情为他祷告，你就愿意尽自己所能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的时候你无言胜有言，一个可以靠的一个肩膀，一个温暖的一个握手，不断的在你的联系，从关怀，那我们的团体叫做关怀协会，这是一个华人的普世宣教的一个组织。我们盼望我们个人，我们盼望鼓励教会，然后在各地都能够起来宣教。但是为什么叫做关怀协会？你们可以问李牧师为什么叫关怀协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样事情，这个关怀协会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宣教的团体啊，但是就是要让它不像啊，因为太像了，很多地方你就不能去了。所以你说我是一个关怀协会，关怀协会是什么？主耶稣说，我那那节圣经节是在哪里？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呀，耶稣说啊，对不起，你们记得吗？关怀，圣经强调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顾念你们，是。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关怀我们，这是宣教的一个动机，这是宣教最基本的一个动作。现在我们全世界据说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是不准公开啊来传扬福音的或者聚会的地方。中国大陆啊，这一年的许多的改变，更加的严厉对教会的禁止，更不用再话下啊。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对基督教有迫害。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他的末日，圣经讲到耶稣的末日要来，我们要警觉。但是我最近在上一门课啊，末世论的课，我自己开始在更认真的想，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日子越来越好过，还是越来越不好过？如果我们想过得很自由、很公开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靠主的怜悯，也许在某一些时候、某一些地方 还可以，但是越来好像是越不可能了，越来越不方便。尤其将来很大的一个宗教的力量是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这个对基督教是不是那么轻易的跟你放过去的。你在穆斯林的地区，虽然听见有些穆斯林归主好像是一些复兴的现象，但是严格的就末世的现象来看，可能有一天穆斯林的势力会控制全世界，可能还不是共产党或者什么之类的力量大。那这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不太想的，但是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面对主耶稣当时来到世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跟为人牺牲的必要。所以真正宣教的使命不只是传福音，宣教的使命传福音使人得生命，并且为了使人得生命而我愿意放下生命，这是一个完整的宣教的使命的一个循环。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最近这些日子里面思考的一个结果，我希望不会弄错。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蒙福的，我们传福音使人得救是神喜悦的，但是那个代价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牺牲。而当我们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不怕牺牲，因为跟随我们的主而行。我们跟随主，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成为耶稣门徒宣教使命的一个更新跟一个突破。成为基督徒接受宣教的使命，代表有可能你要有牺牲有付出。当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嘴里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我在教会里面怎么样，那个说没有用了，因为那个时候就看你敢不敢肯不肯为神而放下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造就我们基督徒回转成为门徒，并且让我们甘心的过门徒的生活，效法基督，跟随基督，不为自己。我顺便提到一样事情，我自己做基督徒，我承认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弱的，就是敬拜赞美的部分，我觉得我很弱。我可以唱感谢赞美，但是真正的内心出来的敬拜赞美，我很不习惯，因为我从小没有那样敬拜赞美过。我从小都在赞美过，因为都是在讲总统万岁或者毛主席万岁，然后更古代一点是怎么皇帝万算万岁万万岁。那哪一个中国人哪一个臣子在那里讲万岁万万岁的时候真诚的说万岁万万岁？大概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真正的敬拜很难，因为我们可以崇拜自己，我们可以敬畏我们很敬重的亲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我们就是五体投地的敬拜神， 我承认常常我心里面有那个疙瘩，我常常就觉得好像我在那里讲毛主席万岁一样的。当然我在台湾绝对不会讲毛主席万岁，我只会讲总统万岁，但是差不多差不多。求主赦免我。但是后来我发现天地最大的己，因为神造我们是造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会有自我意识是上帝的恩典了。 对不对？所以我会有自我意识。我在想到是一个小孩子，他有很多玩具很好玩，但是别人来的时候，哎，他就说这是我的玩具，保护自己。我们说这是人性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说这是很好，人有保护自己的天然能力啊。我们的自我意识让我们保护自己，让我们不会丢自己的脸，这是我们生存很重要的一个本能啊。但是如果过分了，样样都是以我自己的益处为前提，样样要求我自己得到好处，那就是不好了。因为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自私自利，你只管自己的好处。但是我们发现天地间最大的自我是上帝，因为他要我们就是天天赞美敬拜他，对不对？可是这个最大的自我呢，却是牺牲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真诚的敬拜赞美，不只是因为他了不起伟大，而是因为他的牺牲伟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的这个想法吗？所以我感谢主，虽然我是一个华人，有5000年历史的传统的包袱，但是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心里说敬拜赞美主，因为主是值得敬拜赞美的，而且那个敬拜赞美释放我，而就让我活在世上的时候蒙受神的恩典，却不自大、不自我、不自我中心。所以这也是顺便讲到，成为门徒不只是叫人得福音、得好处，为叫人得好处，我愿意牺牲自己，然后我可以真正的敬拜，领受主的恩典，成为真正的门徒。所以真正的门徒我们很难找到，平常我们很少时间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怜悯，经常被他磨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我从自我里面得到释放，我不再是以自我为念，不再是以自我艺术为追求，我就会成全别人，神的旨意成全。各位弟兄姊妹，不晓得这是不是你也愿意认真寻求思考的。主啊，我做你的门徒，我愿意做你真正的门徒，我要做你的门徒，所以我深入的认识你，享受你，并且我做你真正的门徒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效法你，我愿意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我愿意成为你的一个代表。别人可以说那个信耶稣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听过，有时候军人在部队里面很爱主，被人给他外号叫耶稣一样的，哪一天大家叫你的外号是耶稣，恭喜你。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被人外号叫做耶稣，还差得很远。我不是要去装耶稣，而是要让耶稣透过我流露他的生命，他的使命就变成我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建立神的国。创世纪第3:15有一个预言，在Kairos 这个课程里面讲到预言神的儿子单数，预言耶稣要伤蛇的头，蛇要伤神儿子的脚跟，蛇伤神儿子的脚跟，就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救赎的计划。而耶稣基督伤蛇的头，致命的打击二者，这是神国度的计划。我们做耶稣门徒宣教的使命，就是把人从救赎的计划带进国度的计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到有一天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万民都归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请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给我们这个福分，我们能够一起相聚，成为一家人，有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勉励。谢谢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认识我们，你爱我们，你宽恕我们，你洗净我们的罪，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容易受试探而跌倒的地方，叫我们常常寻求你，常常依靠你，让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工作的场所，在教会，我们夫妇之间，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以爱相待，彼此祷告，彼此扶持，彼此激励，让基督之家满有基督，让有基督之家满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